民数记二，
旷野是个考验人心的地方，所以耶稣当初被带到旷野接受六个星期的考验。以色列百姓在艰难的情况下面对考验，已经出了埃及，但是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卡在中间，很像订婚阶段是一个考验期，介于自由之身和已婚之间，这是一个考验期，因为一切都还不定。同样的，旷野也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期，可惜以色列人没有通过考验。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，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地图。他们离开了西乃山以后，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。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所犯的罪，跟他们到西乃山之前所犯的罪一样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需要面对惩罚，因为离开西乃山以后，他们已经和上帝有盟约的关系，好比跟上帝有了婚约，原先是交往时期，现在结了婚，所以上帝会比在西乃山之前更严厉的来管教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要照上帝的命令去做，所以他们如果顺服就会蒙福，悖逆就会受咒诅。他们心知肚明，因为上帝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如果顺服就会蒙福，悖逆就会受咒诅，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吗？他们说愿意，愿意照着去做。但是说归说，他们嘴里答应了上帝，事实上却没有遵守承诺。如今上帝已经和他们有两种约束的关系，不是赐福给他们，就是咒诅他们。他从前不必这么做，但是现在立了约，上帝必须遵守这个约。各位，上帝给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有目的，也有受限之处，目的是要叫他们明白正道，但是受限之处是他们做不到。律法不能帮助他们做到，律法不能帮助你活出正道。律法可以向你指出是非对错，但是无法帮助你活出正道来。所以五旬节那天赐下的律法是不够的，多年以后的五旬节还需要再赐下圣灵才够，因为没有超自然能力的帮助，我们无法遵守律法。但是他们当初以为做得到，也承诺要做到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国的领袖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失败的。以色列国的领袖其实是同一家人，两兄弟跟他们的姐妹，很有意思，上帝使用同一家人来带领一个新的国家和民族，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，两兄弟和一个姐妹。圣经提到了他们的长处，还有品格上的优点。摩西写到自己的时候，还曾经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能够这样讲自己很不简单，你试试看跟别人说你是办公室里最谦卑的人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。摩西这么说却没事，因为他确实非常谦卑。耶稣这么讲也没事，他说你们要学我谦卑柔和的样式。大多数人如果这么讲，别人一定会不以为然的，但是摩西和耶稣可以这么讲，他是个谦和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他从来不会为自己辩护。摩西的一大优点就是当别人批评他，对他态度恶劣，或者是背叛他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为自己辩护，都是让上帝为他辩护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，让上帝为我们辩护，这是谦和，不是软弱。摩西是先知，是祭司，也算是君王，他兼具这三种身份，但不见得有这三个头衔。他被称为先知，因为他确实替上帝传了很多话，他为百姓祷告的角色就是祭司，他也带领百姓犹如战场上的元帅，但是他并没有被尊称为王。可是我认为他扮演这三种角色，亚伦只扮演两种角色，亚伦是摩西的先知，也是祭司。亚伦家族后来世世代代承接祭司职分，为古代以色列人主持所有敬拜和仪式。米利安则是个女先知，所以摩西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亚伦是先知和祭司，米利安是女先知。 三个人分担了不同的恩赐，很有趣吧？我们看到女人也能够担任先知的侍奉，不止旧约圣经，新约圣经也是，像腓力的四个女儿。米利暗的先知恩赐，特别是用诗歌来传达，先知的预言和音乐有很直接的关联，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大卫所选的诗班长都是先知，他称作先见，就是能看见上帝作为的人。旧约先知以西结常说，你奏乐，我就发预言。这点我可以理解，因为合适的音乐很容易释放出发预言的灵。米利暗就是这样。可是各位，这三个人犯了什么错呢？我们从最后一个来开始讲，米利暗犯了错，因为他嫉妒，他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尊崇。而他的哥哥亚伦最后也是这样，米利暗和亚伦都嫉妒摩西，因为面对家人的成功不容易，看到亲兄弟的地位比你重要。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地位也很重要，也都是领袖，可惜他们却心生嫉妒。米利暗受到惩罚，长了大麻风，这也许不是后来我们所称的汗生病，可能只是一种肝癣或者是某种皮肤病而已，但是反正无药可救，一直到七天后他悔改了才获得痊愈。但是他后来死在加迪斯，没有机会再往前走。他死在加迪斯，米利暗就此消失了。第二个消失的领袖是亚伦，他的问题也出在嫉妒，想得到尊崇。亚伦他曾经和米利暗一起批评摩西，各位，嫉妒的人永远可以找得到借口来批评。米利暗和亚伦他们两个人批评摩西娶的老婆不好，摩西的老婆是古实人，当初跟他们一起出埃及，他的老婆根本就不是希伯来人。连上帝都没有批评摩西，但是米利暗和亚伦却因此批评他，其实原因是出于嫉妒，他们反正就是对摩西不满，这刚好给了他们一个借口来批评他，说他不该娶外邦女子，领袖应该要带头做榜样，娶希伯来女子。结果亚伦后来也死了，死在何尔山上，离加迪斯并不远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在嫉妒和寻求尊荣之后不久就死了。亚伦死的时候100多岁，这下只剩下摩西一人，可惜摩西也犯错跌倒，他对百姓失去了耐心，不过这也难怪。新约圣经说，摩西在旷野忍受百姓40年，你可以想象这个任务有多么的艰巨，200万人不断的在抱怨，老是有纠纷需要协调，一天到晚有人吵来吵去，摩西受够了这些百姓，对他们失去耐心，领袖如果对下面的人失去耐心，就有麻烦了。摩西后来犯了一个大错，他曾经用杖击打磐石，就有水流出来给百姓喝。西乃山上的石灰石有煮水的特性，西乃沙漠中看起来没有水，其实储存了很多水，而且通常都是储存在磐石当中。摩西曾经用杖击打石头，为百姓释放出石中的水来给他们喝。可惜的是，后来第二次遇到缺水的时候，上帝对摩西说，摩西，这次你不要用杖击打石头，只要命令石头出水，水就会出来，只要用口命令就可以了。但是摩西对这些百姓极其不耐烦，以致没有仔细听上帝的吩咐，他说，你们要水喝是吧？接着用杖击打石头2次。上帝问他，你为什么没有照我的吩咐去做？因为这样你永远见不到应许之地。这个惩罚好像很严厉，是不是？可是重点就是，领袖如果不仔细听从上帝的命令的话，想想看百姓会面对什么后果。摩西因为对百姓失去了耐心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， 所以听不清楚上帝的吩咐。结果上帝对摩西说，你进不去应许之地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但是你进不去。圣经是不是很诚实？以色列的这三个领袖，两兄弟还一个姐妹，民数记这卷书说他们三个人全都犯了错。我们需要从这里学到功课，领导人物需要从这里学功课。带领上帝的子民是很大的责任，要做对，要照上帝的方式去做。在民数记中还有一些人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最嚣张的是一个叫可拉的人。各位记得可拉这个名字吗？民数记16、17章记载，可拉带领叛乱，按规定只有亚伦家的人可以担任祭司，但是可拉觉得很不满，他质疑，为什么其他的人不能当祭司？为什么只有亚伦家的人可以担任祭司？他质疑亚伦的祭司身份，他一表示不满，别人也跟着表示不满。真的很奇怪，一个人不满，其他人也会跟着不满。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呢？很奇怪的事，对不对？教会有这种现象，初信者也有这种现象。一个人不满，其他人也会跟着不满。一个人说出怨言，很快就会有一堆人怨言四起。所以不久以后，就有250个人聚集起来，一起质疑摩西的权柄和亚伦的祭司职分。你们凭什么垄断？我们又没有选你们，我们又没有指派你们，但是这是上帝指定的。所以这些人就起来反抗领袖，他们说摩西和亚伦自封为领袖，是他们自己出来当领袖的。这些人不相信是上帝拣选他们做领袖，甚至说他们无能，没法带领大家进应许之地。这话真的是很难听，他们无能，没法带领我们进应许之地，而且还垄断祭司的职分。于是摩西说，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看上帝到底拣选谁做领袖。他说，好，可拉，你们这群人到灌木丛那里去折一根树枝来，旷野里的灌木。亚伦，你也去折一根来。然后他们就把那些树枝留在上帝面前的圣地过夜。到了早上，只有一根树枝发了芽，上头还开了花，其他的树枝全都枯干了。发芽的那根杖是亚伦的。从那之后，就从那天起，他们就把亚伦的杖放在约柜里面，保存在约柜里。上帝借此证明亚伦是他拣选的，亚伦没有自封为领袖。叛乱应该就此打住了。接下来摩西叫大家远离那些叛徒的帐篷，接着就有火和闪电从天而降，击打那些帐篷，把他们全烧死了。可拉吓得拔腿就跑，但是他和几个手下却被流沙给吞噬了。流沙是西乃沙漠中很危险的一个现象，流沙的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平整，表层被阳光晒得很硬，像河上的一层薄冰一样，但是下面是危险的沼泽，像流沙一样。在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里，有个人就是被流沙给吸进去的。可拉和他几个逃过闪电的手下下场就是这样，他们全都死了。如果你读诗篇，会发现有很多篇是可拉的子孙写的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的家人没有跟从他的余行，他的子孙后来成了圣殿中唱诗的人。他的子孙得救了，但是他没有。新约圣经的犹大书就提出可拉这个例子，目的是要警告基督徒，千万不要质疑上帝的拣选，也不要心存嫉妒。那么整个以色列民族呢？整个以色列民族都犯了错。前面谈到了领袖犯了错，有些百姓犯了错。很可惜，民数记说整个以色列民族都犯了错，只有两个人例外。 200万人中只有两个人没有犯错，比例实在很小。以色列百姓总共犯了好几个重大的错误，其实是有一个普遍性的过错，一犯再犯。另外还有三个特别的过错，先来看看普遍性的过错。百姓普遍的问题就是抱怨。就是这样，抱怨有什么不对吗？大大不对。有人跟我说，抱怨天气就是抱怨上帝怎么管理宇宙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还有人说，抱怨不需要用到才干，抱怨不需要用到大脑，抱怨不需要用到品格，抱怨也不需要牺牲或是付出任何代价。呵，真是一针见血，不是吗？抱怨是最容易做的一件事。我们发现这是百姓很大的一项过错。这些以色列人在营中抱怨，却以为没人听到。但有人听到了。圣经说，上帝听到了，上帝听到了。虽然上帝当时住在帐幕中，但是他也是无所不在。他听见营中百姓的对话，他们以为上帝在帐幕中就听不到他们在营中讲些什么，真是大错特错。百姓抱怨水不够，抱怨食物千篇一律。圣经说，他们抱怨没有葱吃，没有蒜，没有鱼，没有黄瓜，没有西瓜，也没有韭菜。他们最想念这些食物。有一次我访问一个宣教士，我问他在南美洲的时候最想念什么食物，他说英国酵母酱。很诚实吧。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，他们三餐只能吃玛纳。早餐吃什么？玛纳。午餐吃什么？玛纳。晚餐吃什么？玛纳。他们想念以前的食物，所以抱怨连连。不知足的罪对基督徒的杀伤力恐怕最大，你相信吗？但是教会通常不会为这种罪来管教会友。上帝听到了，上帝对百姓说，你们试探了我十次。可见他们至少抱怨了十次，永远不知足。但是另外还有三次他们犯了大错。第一次是在加迪斯的绿洲，这次犯的错最为严重。这个绿洲今天还在，就在死海西南方66英里的地方，是很美的一个绿洲。再过去还有一段沙漠，然后就是应许之地。当他们到了南地沙漠最后一个绿洲，就派了12个探子，每个支派一个，去探应许之地，看看那地的情形。他们去了40天，几个去南部西伯伦附近，有好几个探子去北部。他们找到了一块很肥沃的土地，后来他们回来了。这张照片是以色列的最佳写照，滴着葡萄酒的土地。这幅景象是不是很像葡萄酒滴下来呢？他们从应许之地扛了这样的葡萄回来，但是他们说不可能攻占那块地。很美的一块地是上帝的应许，可惜我们永远攻占不下来，那块地会吞吃我们，我们吃不到那些葡萄，反而会被他们吞吃。只有2名探子说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已经带我们走这么远，不会把我们扔下不管，我们要跟上帝一起进去。但是另外10名探子说，不行，我们犯了大错，当初不该离开埃及的。这个时候百姓就想拿石头把摩西和亚伦打死，怪2个人把他们带到这里来。其实他们才离开埃及3个月，就已经想杀死摩西和亚伦，怪他们带百姓脱离奴隶生活，这个情况实在可悲。约书亚和加勒都同意那块土地的防卫坚固，居民也比他们高大许多。探子们强调那地的居民像巨人，相形之下，他们这些希伯来奴隶个头实在小多了，这可以从考古证据看出来，跟其他民族相比，他们的块头不算大。迦南人则是人高马大。 而且城市四周都有护城墙。约书亚、加勒还有摩西对百姓说了一句很美的话，上帝会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。记得小时候我坐在我爸爸的肩膀上，那个时候我就像个巨人一样，比每个人都高。我可以从很高的围墙看到花园里面的景象。摩西说，上帝会把你们背在肩上，你们就会像巨人一样可以俯瞰那些城墙。但是他们不肯相信，他们选择相信人所看见的情况和人所说的话。他们运用民主制度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。上帝通常不会采用民主制度，多数人的意见有可能大错特错，这里是十票对两票。他们相信多数人的意见，于是开始感到绝望。十名探子说的话和两名探子说的话是很大的对比。十名探子说，我们不可能攻占那块地。两名探子说，上帝绝对办得到。很有意思，我们做不到，但上帝做得到，两者之间没有矛盾。问题是你选择相信哪一个。以色列百姓还对摩西说，这是你打发我们去的那地。但是摩西说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地。我们再次看到双方的说法很不一样，从百姓的说法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信心。有一阵子我们教会开长老会议的时候，不准大家用两个词，这两个词是问题和困难，而是改用机会这个词，效果真的很不一样。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，你只能回应说，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把困难改成机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观点。我不是要鼓吹正面的思想，但是从我们说的话可以看出我们有没有信心。有些人的反应总是说，我看这里面大有问题，我看这里面困难重重。有些会友会用两个理由来拒绝尝试新的方法，这方法我没试过，还有这我试过了可是没用。这样讲啊，会让人感到沮丧。悲观的想法、负面的想法都算是一种抱怨，是在抱怨上帝。摩西为百姓向上帝代求，但上帝启示绝不让这一代进入应许之地。上帝启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他说，我指着自己启示，你们绝不能进去那地。请注意，上帝是指着自己启示，因为没有什么比上帝的地位还高，所以他必须指着自己启示。各位，上帝曾经多次指着自己启示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绝对不能进入那地。我指着自己启示，你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我们要严肃看待上帝的誓言。那些探子在应许之地探查了40天，所以上帝说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。这是惩罚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罪行。这件事成了民数记的关键，这只是前面1/3的部分，后面的部分没有再记载，因为后面就是在旷野中漂流，直到每个男人都死亡为止。这是第一个大危机，也是最严重的一个。一整代的百姓浪费40年的生命，一事无成的死在旷野，不是很悲哀吗？接下来下一个危机是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一个深谷的时候发生的。这里是地面上最大的一个裂口，这里是加利利海，这是死海，下面的山谷上升一点之后再度下降，这个裂口往下延伸到红海，到伊索皮亚，一直到肯亚的大裂谷，贯穿非洲，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裂口，而最低的部分就在死海。如果你会驾驶小飞机，可以在海平面下飞行，低于地中海1600尺，很深的一个裂谷。他们来到的这个山谷叫做亚拉法山谷，然后从亚拉法山谷这里再进入一个很深的山谷，叫做蛇蝎谷。这个深谷里一向有很多蛇蝎出没。这个时候他们再度发怨言，上帝就惩罚他们，让一条毒蛇进来。 结果很多人被蛇咬，快要死了。今天还是可以去那里，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干旱、漆黑，到处都是蛇，非常可怕的地方。以色列百姓在这里被毒蛇咬，后来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，眼看大家都要死光了，他们才呼求上帝，承认自己不该发怨言。他们认罪悔改，求上帝拦阻那条蛇，但是上帝没有拦阻那条蛇，而是送解药来给他们。很有意思，上帝没有拦阻蛇，但是他给了解药。他吩咐摩西在杆子上挂一条铜蛇，杆子上挂一条铜蛇，把它立在山上俯瞰山谷。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看一眼杆上的铜蛇，只要看一眼杆上的铜蛇就不会死。这是上帝的解药，果然有效。这里的信息是，你仍处在危险中，但你必须采取行动才能脱离危险。你必须有所回应，当然是靠着信心去回应。他们必须先相信这个方法有效，如果他们对这个方法嗤之以鼻，那就会死。上帝要他们抬头看那条铜蛇就可以存活。后来这变成了一种迷信，以为身上带铜饰就有治疗效果，比如带铜手环等等，这都是迷信。他们必须仰望那条铜蛇，圣经说看了铜蛇的人就可以存活。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再来细说。第三个危机是来到摩押平原的时候遇到的，这是最后一个危机。他们沿路打了几个胜仗，打败了以东和摩押，因此士气大增。安营的时候俯瞰约旦河，眺望应许之地。我这里有一张照片，等一下再给你们看。但是现在他们将面对一个很大的挫败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住在这边的是亚门人，亚门。你们都听过约旦这个国家的首都在安曼，原文是同一个词。亚门人和摩押人联合起来说，我们不要让这些以色列人进来，我们不要他们来占领我们的土地。这很类似今天的情况，我们不要他们来这里。所以亚门人和摩押人从亚兰请来了一个术士，他来自遥远的大马色，以前住在幼发拉底河那里，现在住在亚兰。他是一个占卜师，会发预言。这个人像一只蠢驴，他自己也有一只驴子，他的名字叫巴兰。所以巴兰在这里出现了。当时的人打仗跟今天一样，会先求神让他们打赢。以前的人会请术士或占卜师来咒诅敌人，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打败敌人。各位，其实今天也是一样。我记得几年前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出剧，演出的是德国人和俄国人的战争。幕一揭开就是战争的场景，舞台的一边有一个德国牧师，而另外一边则有一个俄国东正教的牧师，两个人都在祈求上帝让他们打胜仗。这个表演是俄国人在讽刺打仗前祷告有什么用，但是大家还是这么做，求上帝站在自己的这边。古时候的人则是找占卜师来，然后奉异教神的名咒诅敌人。这里是民数记中最不寻常的一个故事，这个叫做巴兰的人是个异教的术士，可是亚门人和摩押人却把他找来，叫他奉以色列神的名去咒诅以色列，而他竟然去做了。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要照做，因为他很爱钱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们给的钱越来越大笔，因为他每次去咒诅以色列人都会变成祝福他们，每次开口就变成祝福，变成我奉以色列神的名祝福你们。亚门王和摩押王气坏了，巴兰说，我控制不住，我是想咒诅他们，可是说出来却是祝福的话。他们就给他更多的钱，不断加价给他，带他越来越靠近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， 他第一次想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距离很远，但是渐渐的他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到最后可以清楚看见他们的帐篷。于是他再度尝试去咒诅他们，本来他差一点点就要咒诅成功，但是这个时候他的驴子出来搅局了。这个故事很不可思议，巴兰骑着驴走在一条窄路上，是两道石墙中间的一条窄路，中东有很多这样的窄路，就在两道石墙的中间。这个时候驴子看见天使站在前面，他就不肯走了。巴兰打驴子要他走，因为巴兰看不见天使，但是驴子仍然不肯走，他就一直打那只驴子，一直打他。最后驴子就转头向巴兰说话。有些人说这太荒谬了，不可能吧。可是各位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动物可能被邪灵附身，当然也可能被圣灵附身。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把鬼赶到猪群的身上，圣灵可以使用动物，而天使也可以指挥动物做一些事。但是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驴子的感受比巴兰还要敏锐，这真的是很讽刺。一只驴子竟然比人还要敏锐，确实动物有时候比人还要敏锐，能够察觉一些现象。这个故事里，巴兰确实连驴子都不如。这个故事很悲哀，因为后来的发展很惨，你一定要读一读。这个故事呢，巴兰最后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回报亚门王和摩押王的赏金。他说，我发现咒诅他们是没有用的，上帝总是把我对他们的咒诅变成祝福，我没有办法害到他们，可是我可以教你们一个办法来击中他们的要害。他们问怎么做呢？巴兰说，把你们族里的美女送给他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真是致命的一击，他们认为这招太厉害了，就给巴兰很多钱，然后把美女送过去了。各位，接下来的故事实在是很凄惨。在以色列营中，有一个男子得到了上帝的赞许，因为有一对男女在会幕的门口行淫，他当场用矛刺死他们。这对男女在上帝的会幕前面行淫，这个以色列人非常震惊，当场用矛刺死他们。可惜只有这个人抗拒了诱惑，所以发展到了这里，以色列人遭到了第三个大挫败。这第三个大挫败的发生，虽然巴兰是始作俑者，但是用矛刺死行淫男女的那个人名叫菲尼哈。从此之后，菲尼哈和他的后裔永远得到了祭司的职任，只有他一个人为上帝会幕前发生的事情伸张公义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这个教训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，那地的一大特点就是淫乱。那里的人膜拜多产女神，树立了许多象征生殖器的邪淫雕像。最近有一座八尺高象征生殖器的雕像树立在贝辛斯托克市的高街上，象征多产的邪教又回来了，把淫乱的风气带回来。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面对这个试探，但是却跌倒了，这很严重不是吗？可见他们还有的学习，上帝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我们可以从民数记学到什么呢？这卷书是为犹太人的后代写的，好叫他们学会敬畏上帝，也是为基督徒写的，好叫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学习。在耶稣的弟弟犹大所写的犹大书中提到了可拉还有巴兰，新约圣经也多次提到不要发怨言，因为新约时代的教会跟古代以色列人一样喜欢抱怨，抱怨是一种毒根，如果大家一直抱怨，这毒根就会在教会内成长。当然喜欢抱怨的人常常会换教会，如果建立新教会的时候以一群喜欢抱怨的人作为班底，那你就有麻烦了，而且这麻烦是自找的。 建立新教会应该用一批新的基督徒，不要用这种老旧的砖块，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会死在旷野。我们在上帝眼中很重要，有名有姓，不是数字。我们不只是人口普查中的数字，他连我们头上有几根头发都知道。我看民数记的时候，首先注意到的是这卷书对上帝的描述。上帝的特质有两面，保罗很清楚地把他们指出来。他说，看上帝的恩慈和严厉。今天教会常常教导上帝的恩慈，却很少教导上帝的严厉，以致我们对上帝有偏颇的认识，以为他是慈母而不是严父。有一个主教甚至说，上帝像奶奶。我是讲认真的，上帝是个父亲，有恩慈也有严厉，他不但喜悦我们，也会管教我们。我们对上帝要有平衡的认识，所以在民数记中可以看见上帝的恩慈，他的供应，看见他的保护，他保存他们的性命，但是也看见他严厉的管教，剥夺他们的继承权，羞辱他们，甚至击杀他们。我们需要记住这两面。这位上帝今天仍然没有改变，对上帝的敬畏仍然出现在新约圣经中。上帝既慈爱又公义。民数记有提到耶稣吗？有，提到很多呢。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，他亲身经历过试探，他是天上来的粮。你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但你知道前一节经文说什么吗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这正是民数记里的故事。只要你仔细找，在圣经各处都能够看见耶稣。还有希伯来书说，既然母牛犊的灰能赦罪，更何况是基督的血呢？这又跟耶稣有关联。但是最叫人稀奇的仍然是巴兰。巴兰发了预言，他预言说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。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。从此之后，每个敬虔的犹太人都在期待君王之星来临。也就是这颗星把博士引到伯利恒，很不可思议吧？是巴兰的预言把三个博士引到伯利恒。接下来我要问各位，民数记哪一节经文最有名呢？大家一定都知道，这一点毫无疑问，肯定是6:24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这是上帝吩咐亚伦给百姓的祝福。当时以色列人正拔营，准备走下一段路程。这一定是上帝逐字逐句所启示的话，因为有完美的数字模式。就跟创世纪1一样，上帝每次开口都有完美的数字模式。当然，这是从希伯来经文来看，这段话一共有三行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在希伯来原文中，第一句有三个字，第二句有五个字，第三句有七个字。就希伯来原文中的字母来说，第一句有15个字母，第二句20个，第三句25个。就希伯来原文的音节来说，第一句有12个音，第二句14个，第三句16个。去掉了耶和华这个字，还有12个希伯来字，代表耶和华和12支派。此外还有很多模式都是完美的数字模式，连英文翻译都有渐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感受一下。每一行有2个动词，第二个动词阐述第一个动词。赐福当然是指子女、财产、土地、健康和安全，他们会得到保护和供应。这里的耶和华是亚威，如今则是耶稣。这里赐的2种福分是恩惠和平安，这是基督徒领受的福分。新约圣经每卷书信都提到，愿恩惠和平安临到你们。 在旧约这段经文中，耶和华出现三次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三次耶和华代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各位，其实我还可以讲很多，但是时间不够了。重点是这段赐福呈现出了最完美的数字模式。创世纪一章也是一样，上帝说的话都有完美的数字模式，就像音乐一样。因为音乐是以数学为根据，它的祝福是一段美丽的数学的乐章。所以我们讲完了这卷书，在你们离开之前，我要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感谢主，阿们。